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八月三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37至38篇，罗马书3章，导读。面对恶人有权有势，作恶多端反而顺利，但一人正直良善却百般受苦的现实，信徒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好好读一读诗篇37篇。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本诗呢是希伯来字母的离合诗，由22个段落诗歌体组成，以字母开头是为了帮助记忆和背诵这首诗，成为一生的智力箴言，且更有智慧的生活和信靠神。本诗作者把两条路摆在读者的面前。正如耶稣在世传道约3年半的日子里，天天呼召跟随他的人效法他，遵行天父旨意，并进窄门与走小路，而世人呢却喜欢进宽门与走大路，以为耍点手段和聪明就能获得地上的好处。本诗呢是一首智慧诗，也是典型的以色列智慧传统。用的是 ABC 次 B 次 A 交叉写作结构。首先，1至6节对应34至40节，劝勉一人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，要学会等候神。恶人虽然好像很成功，但观察他们短暂的福气和可悲的下场，就已看见神是公平公义的。所以，正直人必有好的结局。7至11节对应27至33节，进一步发展神报应的原则。恶人可能享有短暂的成功，但他们的成功来自阴谋诡计，互相利用，并以自我为中心。忠诚之人和恶人合作，只会被人利用欺骗。因为恶人不怕神，奉行“人不为己，天地不容”的信条，而信神的人必须要先对付自己的怒气、烦躁和嫉妒，这会呢导致得罪神和人。智慧生活当以善行来对抗罪恶。神可能会叫恶人的生命如草一般的脆弱，神国度的应许只给谦卑等候的人，因他是至高的审判者，交托他是可靠的。神必保守义人的后代，但恶人的后代结局必然消亡。智慧的义人宣讲公平律法，而恶人不能容忍义人，并会像恶棍一样杀死义人。当我们因正直而指责一些恶人的时候，他们会恼羞成怒的报复，但神必看顾保护义人。最后是本诗的高潮，12至26节，列举了恶人道路和义人道路的区别。首先，恶人以为自己计谋得逞，嘲笑近些人天天谈论神，过正直生活真是榆木脑袋。他们见到义人近前就咬牙切齿，并用各种属实的花招来对付义人。但是神必耻笑他们，他们的刀必刺向自己，他们的弓一拉就断。恶人也许呢，恶人也许多得不得了，但一个义人就能击败1000个恶人，因为神站在真理这边。神知道他子民的日子，而恶人必被神消灭，就如动物养肥了，等待被宰杀。敬虔的义人必在艰难中被建立。神不但让义人跌倒，神不但不会让义人跌倒，连他们的儿女都蒙恩。诗人说，他们从前年幼，如今年老，从来没有见过义人的后代做过乞丐，而恶人为自己拼命聚敛财物，却被神夺走一切，这给义人带来巨大的安慰。38篇是个人哀歌和忏悔的诗歌。 世人呼求神医治他的重病，并救他脱离恶人之手。本诗是 AB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。一至四节对应21至22节，世人求神不要在怒中惩罚并丢弃他，因他被罪恶折磨得快要崩溃了。5至12节对应17至20节，诗人因为愚昧犯罪而得了严重的病，被神管教，身体和灵性都痛苦不安。他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绝不敢隐藏自己的罪。由于得罪了神，连亲朋好友也远离他，甚至敌人也起来到处论断、诽谤，甚至谋害他，所以迫切地求神来搭救。最后13至16节，诗人在这种孤单中觉得他与世隔绝，仿佛聋子和哑巴，没有人告诉他外界的消息，也没有机会说话，百口莫辩。因自己确实犯了罪，除了认罪悔改，使神重新与他和好之外，只有默默地顺服神。神如果不赦免和帮助他，敌人就会洋洋得意，置他于死地。新约罗马书3章，保罗揭露了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的假冒为善，他也知道犹太人会进行反驳，因他也是律法专家，所以犹太人的特点和专好问难难不倒他。犹太人从4个方面来进行反驳，他们首先认为保罗的论点贬低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其次是废掉了神的信实，其三是抨击了神的公义，其次是损害了神的荣耀。犹太人的长处是拥有割礼和神的律法书，却不以神为中心，反而以宗教仪式和传统为夸耀。犹太人的不幸不能决定神的逻辑，人的看法和逻辑怎么可以显出神的公义呢？相反，只会扭曲神的公义。人总是把神的标准降低，好叫自己的良心好过一些。他们认为做牧者的当然比普通信徒更有信心和好的行为，其实是找借口不长进而已。保罗引用51篇4节来劝犹太人要效法大卫主动认罪，因为神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。人的虚谎不能显出神的荣耀，人也不能做坏事而成就善事，而恩典呢是白白赐下的，神根本不需要人帮什么忙来完成救恩。9至20节，保罗干脆就把所有人类之善行的遮羞布揭开，指证不但呢外邦人有极大的罪恶，连神的选民犹太人都没有一个能称为义人的，都是在偏离真道，活在罪恶之下。有人在人的面前说自己是个好人，有可能，但在公义之神面前都是罪人。人为何不能靠律法称义呢？因为所有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，都不能靠行为称义。只要用律法一对照，就显出人的罪来。人类无论是信与不信，都难逃一死，怎么办呢？出路在哪里呢？21至31节，保罗宣告了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。这一段被誉为小罗马书。我们若掌握这一段的经义，就掌握了整卷罗马书的福音的精髓。愿圣灵使我们牢记这一段重要的经文。本段开头，保罗用但如今 带出人类信仰的一个伟大的转折。包括马丁·路德这样的天主教徒都因此生命而得以改变。神的意已被基督耶稣启示出来，那只读圣经而没有圣灵光照的人是不会明白神的意的。只有借助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、受苦受死、复活再来，才能显明神的意。有律法先知为这事做见证。所有相信这一事实的罪人都得到了基督的义，并披上了基督公义袍子而成为义人。世人因为背叛神，从亚当开始就失去了神的圣洁、公义、正直、恨恶罪的道德属性，一直被罪辖制而被动地活着。但称义就是借着基督的救恩白白地被称为义人。因信称义有三个条件，首先是借着基督的救赎，其次是借着神羔羊耶稣的宝血赦免，献上赎罪祭，其三是借着神宽容人所犯的罪，如果神不放过我们，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义人。最后27-31节，保罗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。首先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和功德，免得有人以为自己比别人优秀或品德高尚就自夸。其二，因信称义不是传统和礼仪，犹太人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有割礼的记号和旧约，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先就可以称义了。神是所有人的神，别以为受了洗、参加了什么宗教仪式、甚至行了多少的善事等等就可以得救了。如果不信主耶稣，任何人都不可能因信称义。保罗最后澄清，不要以为因信称义了就可以不要律法了。因信称义的人拥有从神来的爱，反而会更加证明、承认，并使圣经中的真理站立得稳。有人说他因信称义了，却不看圣经，不遵守圣经教导，不努力活出真道，怎么能成为基督徒呢？应用，诗人大卫通过对义人道路和恶人道路的描述，教导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罪恶和不公平。世上确实到处都有恶人当道，人不做点恶倒是寸步难行了。所以很多人因为公义得不到伸张正义，就爱心冷漠，整天防这防那，最后连最亲密的人也不信任了。这是不幸所带来的悲哀。保罗严正地声明，世上没有一个义人，都是污秽不堪的，并且指明了因信称义才是得救的唯一途径。白白的恩典如今已经赐给了所有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身上，所以我们当弃绝以前那些不合乎圣经的属世界的政治、经济、宗教、文化、传统等等各种观念及言行。因为人内在的罪若不被彻底的解决掉，就没有人可以认识并见到真神。什么时候放下自我而谦卑了，什么时候就能蒙神的怜悯，并进入信耶稣的第一步，因信称义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因称义之歌。